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来到了线上，今天也来到了立秋啊。据说这个今年的秋天偏移了，偏移到好日的日子啊，所以我不觉得是秋天。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很热。
我不知道您说什么呢，因为有一些听众朋友那个地方
从来都不热啊。
对，所以呢你这样说呢就好像把另外部分的听众朋友给摒弃在外了、啊、
那你家有供暖了没有呢？已经准备要供暖吗？不是吗？立秋吗？
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回应万峰老师，你能不能好好说话？立秋怎么会供暖呢？对不对？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很快来到立秋啊，我一早呢上第五空间也看到大伙儿在说立秋了。立是开始，秋是禾谷成熟，代表秋天已经来到，但是我们好像还没有跟夏天好好的说再见呢。没想到立秋呢就已经悄悄的来到了。那南方呢可能一点都不觉得秋天来到，可是你到农田里一看呢，你就知道秋天的确已经来到了。北方呢早晚真的开始有一点点凉意了，但还没到我们万峰老师说的什么开暖了供暖了没有。我真觉得万峰老师有的时候呢不要找话说，就好好的说话行不行？
一开始就骂我了，
我当然要教训你啦，因为我每天早上都担心你待会不晓得蹦出什么话，我要怎么接招。我就觉得呢本来我心脏呢还是很年轻的，但是经不起你这样一折腾，我每天早上就像那个热锅里的蚂蚁，或者是呢刚进炸锅里头的那个鲜活的虾，蹦啊蹦啊跳啊跳的。
哎，我试过有一次呢，是六月去这个内蒙啊，这个内蒙北方满洲里那边晚上也是五六度，所以呢其实也是开始转凉的了哈。
你要看如果真正的是北方的话，很北很北，例如漠河啊那些地方
差不多了，跟满洲里
这个时间，对，这个时间点真的已经开始冷了，但是呢还不至于在这个八月就供暖。我知道呢很北的地方，靠近西伯利亚边界的地方，差不多每年的九月左右呢就会开始供暖。所以你现在八月在问大家有没有供暖呢，就真的有一点让我们啼笑皆非，不晓得怎么接招了。
你太认真了，早上轻松点嘛。
我本来就是很认真的人嘛，对不对？
感谢神。
轻松呢不代表乱说话，不代表呢乱飞东西，知道吗？好了，我觉得我一早呢已经被我们的万峰老师呢启动了那个好像热锅上蚂蚁的那个键，我现在回复呢平静安稳，
变为立秋的蚂蚁。
不是，立秋蚂蚁也不会这样子。你不要乱说话了。你能不能好好做节目啊？今天有什么安排呢？
今天呢我们照样嘛都是有教会年历的灵修，然后呢之后有这个梁安老师的介绍一个小人物，那个小人物看看有多小啊。那还有呢有这个就在今天，今天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还有呢我们的经文的研读。
请问一下我们这周背哪里呢？
我们在历代至上某处，在16章23到25节。怎么
没有？文慧在想，如果我呢哪一天呢正式就告别这个线上今天，我们这个线上今天怎么办呢？万峰老师你这样介绍， 到时候要靠着您，就带呢跟其他的同工，带着其他的同工主持我们的节目呢。
那你看文慧老师多忧虑，你放假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
对，我听说那时候呢，两个礼拜
大家都好高兴。
不是，那两个礼拜你很你自己说的，你很压力山大，
因为要早起床，
然后你很那个怎么说呢，很紧张，因为你要带着另外一位主持呢主持节目，所以呢那只有两个礼拜，你想想看，如果是全年后
用一生，
对，如果是全年呢怎么办呢？好了，这个刚才万峰老师已经介绍我们今天整个节目了。我一早到第五空间冒泡，好久不见的思森啊，看见你冒泡很开心。另外呢也在这里呢说呢，哎，我们收到了樱桃以及青青你们两位提出来的代祷事项，节目最后我们会为你们祷告的。好了，今天呢有什么事情要和大家说呢？立秋，立秋，那我们就来说说呢怎么样把身体养起来，好准备呢过秋冬呢。九个最好的保养方式，第一个，走路。
哎，我可以走路，最喜欢走路了。
对，这是性价比最高的锻炼方法。第二是喝茶，这是最实用的养生方法。第三呢是晒太阳，这是最简单的补钙方法。第四呢，揉肚子，躺在那儿揉一揉，走路揉一揉，坐在那儿揉一揉，这是最简单的排毒方法。第五，大笑，这是最有用的长寿方法。第六，睡觉，特别是早睡早起，这是最便宜的美容方法。第七，吃洋葱，嗯，这是最好的血管保护食物。
都不喜欢
呢。其实我觉得呢，嗯，除了洋葱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黑木耳，也是很好的血管保护食物。第八呢，吃芹菜，最实惠的降压蔬菜。第九呢，嗯，好好的注意自己，观察自己，关注自己，这是最了解自己的医生。因为你去看医生，你也要告诉医生你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你的状态如何，你平时的生活吃些什么，什么时候睡觉。所以呢这九个保养的方法把它学起来，
但是吃这个洋葱跟芹菜人生就没乐趣了呗，不就是代表每天都喝那些母亲汁吗？
没有，你洋葱可以加在食物，你芹菜木耳那些都可以加在食物，没有人叫你整天只吃芹菜，对不对？你为什么一定要把它以偏概全呢？所以还记得啊，九样，走路，喝茶，晒太阳，揉肚子，大笑，睡觉，洋葱，芹菜，还有好好的爱自己。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七灵修，劳碌与躺平也是虚空。传道书二章十八到二十三节，
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因为我所得的必须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呢？他竟要掌管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劳碌所得的，这也是虚空。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就绝望，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劳碌工作，所得来的却要遗留给未曾劳碌的人做产业，这也是虚空，大大不幸。 人一切的劳碌操心，就是他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又得着了什么呢？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得休息，这也是虚空。
有说近年社会出现了一种名为躺平主义的风潮，参考维基百科的网页指出呢，躺平是指一种与其跟随社会期望坚持奋斗，不如选择躺平无欲无求的处事态度。躺平的具体应用包括不买房、不买车、不谈恋爱、不结婚、不生娃、低水平消费等等，而背后的目的是拒绝成为资本家赚钱的机器和被资本家剥削的奴隶。而躺平者常常被诟病是逃避责任、平白度日，不能经验真正的幸福。传道者观察过日光之下的各种际遇，在二章十八节就指出，我恨恶一切的劳碌。但是传道者与躺平者不同，他曾经积极劳动赚取一切，富甲一方，更曾经享受过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各种奢华。但是传道者在二章十九到二十节却说，在日光之下用智慧劳碌所得的，这也是虚空，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就绝望。原因呢，是传道者发现他所累积的不能够在死后带走，也不能够掌控谁会来承继这些的财富。在二十一节说，更令他感到不忿的就是，如果承继的人是位躺平主义者，就能够不劳而获了。想到这里，他就认为这也是虚空，大大不幸，因为这人从未经验过困难与挑战，却竟然能够拥有劳碌者的成果，生命难以长出深度与韧性。在二十三节看到了，传道者更为后继者的生命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得休息，这也是虚空。他对于人生不断劳碌的意义，更加是感到怀疑和无法理解。传道者指出了，无论劳碌与躺平，两者都是虚空。在日光之下努力赚取和不劳而获，似乎都难以找到终极意义。因此，如果没有认定日光之上有一位创造的主，那一切都可以变得虚空和没有价值了。相反，如果我们认定上帝，那每天的劳碌和安息都是为了敬拜他而活，那么人生的各种际遇和经历也完全由他去定义和评价了。为什么劳碌与不劳而获也是虚空呢？任信上帝的人生在劳碌或者在躺平中，是否能够找到什么意义呢？人一切的劳碌操心，就是他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又得着了什么呢？传道书二章二十二节，
期灵修，劳碌与躺平也是虚空。作者周振声，播音李崇恩。2025年8月7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光照灯火在闪烁，好像不停在诉说，千万人生命中悲欢离合的故事。人生好像一台戏，曲终人散的时候，心中的盼望都永久。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曲终人散的时候，心中的盼望都永久。
早上好，
王慧老师，今天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这个声音我熟悉，
我也熟悉。
对呀、啊、因为这么好听的声音对吧？
感谢主。
对，这个声音真的是
第一次吗？应该不是吧？
不是啊，你听过当然不是、啊、
对呀、
啊、
我就想说什么。
这个声音怎么会忘得了呢？
对，我就是没忘。
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我忘了，我忘了，我忘了，我忘不了。
哇， 我们的万峰老师正在看我们听众朋友呢在哪一块，是不是相隔千万里啊？
其实也不是相隔千万里，最远的我们整个国家坐飞机也就是五六个小时嘛，就是最远到这个伊犁，最远最远最远最远。
哎，不是最远，我觉得应该是到漠河。
漠河不太远，漠河只是那个飞机拐弯，我去过那边，因为他的那个飞机不能拐过蒙古国，所以呢得拐个小弯。
不是，你知道漠河在哪里吗？
知道，
在黑龙江的边界。
竟然被文慧老师考我地理，实在太震撼了。迷路的文慧老师考万峰地理。
你不要小看我，我的地理呢在学生时代呢是全级排名前三的。
感谢神嘛。
对，但是呢我也很清楚的让大家知道一件事，印证一件事。
怎么？
那就是呢头脑跟身体呢是可以分开的。意思是我虽然地理考全级前三，但是我现实生活中是100%，哦不，1000%的路痴。
啊，所以呢这个跟谈恋爱一样，这个理论上的爱情跟实际上的爱情，
你是说
差很远。
在视频里夸夸其谈的恋爱交往大师，生活中可能是一个宅男宅女。
跟我们的信仰一样，在电台夸夸其谈的大师跟实践在生活里头也有差别。
你说的，
我说我
以为你，因为你刚才说的时候眼睛看着我吗？
我怎么不看着你？不敢看呢、啊，看着桌面好了。
对，你在看着我，我就以为你说我就会
信仰夸夸其谈的大师，
我就会拿出
实践的时候是怎样呢？
我就会拿出我的小棍子。我今天早上已经很忍耐了，不拿出棍子了。嗯，你不要打破我的记录啊！好了，刚才呢，我们呢特别的灵修谈到呢这个《传道书》2:18-23，劳碌和躺平。嗯，讲到躺平啊，我想呢，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听众、我们的家人应该是挺熟悉的啊。那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把这个词呢太负面化了。其实生活中该躺平的时候就躺平，该站起来奋战的时候就奋战，对不对？
嗯，所以就好好休息了。有些时候人都需要休息，神也设立一个躺平日，就是创造了第七天。
哎，
设立成为安息日。
嗯，
神也自己躺平了。
是，我有的时候就觉得好神奇哦。万峰老师呢常常呢在我快要抓狂的时候呢，他就突然就是校正回归。
哦，我一直都很有属灵深度的，只是没有显现而已。
好，那其实我们说正经的啊，如果看回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就像新约保罗说的嘛，有点像什么，你在看镜里的一切，镜子里的一切。但是我们要知道，如果每天我们踏踏实实的为主而活，我们就知道呢，世上的一切的确过眼云烟，可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却在天上的册子里，生命册子里会有记录的。
对了，我们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但是我们其实在里头得到什么呢？最核心就是要知道所有出于神的手。
是。哎，
还要好好吃，好好喝，好好长胖，
因为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对不对？
所以我越来越胖。
越来越胖也不行，过犹不及。上帝要我们好好的享受他给我们的一切，但上帝也要我们好好的面对他给我们的一切。那我看到 HHBB 告诉我赶快结婚，为什么我要赶快结婚呢？上帝给我单身的生活，我就好好的享受，对吧？
你问我为啥问我？我结了婚了。
对，上帝给你结婚，你就好好的享受婚姻的生活。但同时，上帝给我单身生活，单身生活也有我需要去面对的。那我也要接纳。同样的，上帝给万峰老师一个婚姻，婚姻生活当中也有需要去学习的。
我以为你说上班的生活也需要面对要学习的。
当然呢，
对了，
有工作
所有都需要。
有工作感恩，你没工作的时候心多慌啊，对不对？有工作的时候感恩，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工作很累的。就像呢，我们的樱桃呢提到这个弟弟。我一直在想是您的弟弟还是儿子啊？应该是儿子吧。那工作最近呢就是连班轴啊，好像那个什么发动机一样， 那真的是很辛苦，所以工作也很辛苦，所以该享受就该享受，靠着神的恩典，该面对就面对。就像呢，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个专栏，小人物遇上大事情怎么办呢？就面对呗。
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
仰望你的美好，像彩虹般里越记号，那么重要，属于你的故事。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请想象这样的处境，大部分在你身边的人并不是你的同乡，甚至不是你的同胞。如果这样，你一个漂流在外生活的人，你会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别人呢？遇上生存的竞争和生活的压力，你又会怎样处理呢？今天我们来看一个小人物，他怎样度过在外国的日子。他叫莫迪改，犹太人，被迫漂流到波斯生活。以斯帖记记录着他的事迹。莫迪改这名字的意思是卑微，他是扫罗王基士的后人，属便雅敏支派。公元前597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破耶路撒冷，掳走了犹大王约雅金、先知以西结和其他人等，莫迪改一家也在其中。后来我们从经文知道，他生活在波斯境内的苏珊城里。有的人因为自己经历了痛苦，所以不知道怎样善待别人，有的人却是相反，因为自己经历了痛苦，所以很愿意关心痛苦的人。莫迪改就是后者。人在异乡，连自己也未能照顾好自己，可这时还遇上亲戚落难，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莫迪改只是个小人物，而圣经记录他的名字是从他抚养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开始。哈大沙是个活在异乡的孤女，哈大沙就是后来的以斯帖。在异乡帮死去的亲戚抚养照顾孤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些人可能把别人的孩子当作工人一样使唤，甚至恶待他们。可是我们从经文的描写观察到，莫迪改把哈大沙当作是自己的亲女儿那样关心照顾，让哈大沙保存了她的外在美和内在美。而且莫迪改不但养大她，还教育她，使她成为一个蒙喜爱的女子。后来亚哈随鲁王在苏珊招聚美貌女子，哈大沙也被选上。当他被交到掌管女子的西该那里，就在西该面前受眷爱。莫迪改不是那种想着反正以斯帖已经进宫，以后就可以不用理他，自己轻松度日的人。以斯帖记2:11写道，莫迪改天天在女院前边行走。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并后事如何，他是真切关心以斯帖。莫迪改像一位真正的父亲，抚养以斯帖，教导以斯帖，关心他，同时他是一个生命教练，在重大关键的时刻向以斯帖提出蛮有智慧的意见。以斯帖进了宫，莫迪改吩咐他不可以暴露自己的种族身份。莫迪改这样做为要保护以斯帖。莫迪改实在有智慧。可是当哈曼利用亚哈随鲁王想要进行他灭绝犹大种族的邪恶计划时，莫迪改却要求以斯帖站出来为自己和自己的种族说话。以斯帖记4:13-14记着莫迪改对以斯帖说的最重要的一番话：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 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莫迪改这番话成就了以斯帖的成长，让以斯帖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让以斯帖找到自己，让以斯帖和自己的根源连接，让以斯帖成为一个有勇气能说话的人。从莫迪改对以斯帖的照顾，我们看见活在异乡，莫迪改没有只关心自己的生存，他关心别人，也关心自己整个族群的福祉。如果你生活在异乡，工作场合里你会怎样处事待人呢？我们从莫迪改身上看见的是，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都做正确的事。其中一个例子是在工作上，他做他当做的事。以斯帖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记述，莫迪改揭露阴谋救王一命。一次，莫迪改坐在宫里的御门当值，有两个把守门槛的人想刺杀亚哈随鲁王，这事被莫迪改知道了。如果你是莫迪改，你会怎么做呢？要知道，亚哈随鲁王是波斯王，而你是犹大人，你是因为被掳流落波斯，你是理还是不理这事呢？莫迪改的做法是把这事告诉以斯帖，要以斯帖告诉亚哈随鲁王。莫迪改实在很清醒，作为一个宫里的工作人员，他却是尽忠职守。如果他对同事想要杀害首领的事不闻不问，他就是严重的疏于职守，甚至有可能被看为是同党。难得的是，莫迪改救了亚哈随鲁王，可是后来并没有得到任何奖赏，但这也没有影响莫迪改在工作岗位上的专业表现，他还是做该做的事。他后来得到奖赏是因为神介入。莫迪改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都做正确的事，在工作上做正确的事，不参与恶事是其中之一。另一个例子是在信仰上，他敢于见证他所敬拜的神。当哈曼得势，要求朝廷一切臣仆都跪拜自己的时候，所有的臣仆都就范，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因为哈曼的要求抵触他信仰的底线。即使他的同事天天来劝他不要得罪哈曼，莫迪改还是坚持要守住自己的信仰，宁愿得罪小人，冒生命危险，也不愿得罪神。他坚持做正确的事，果真招来小人所恨。可是神再次介入，最后死的是哈曼。这就是莫迪改在异乡依然关心别人，坚持做正确的事。让我们一同祷告。慈爱的天父，求你赐我们仁爱和勇气，在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能够关心别人，做对的事情。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没有惩罚，没有重担，因我活在你爱里，可以坦然面对自己。我的软弱全都交在你手中，爱安那样浓。没有惩罚，没有重担，因我活在你爱里，可以坦然面对自己。我的恐惧，我的软弱，交在你手中，爱安那样浓。你会为我撑伞，是我的安全感，轻看一切困难，盼望未来。
圣灵的果子恩慈是什么意思？圣经中有哪些人物有这个特质？
有拿俄米、路德、波阿斯、浪子的父亲，还有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
耶稣有恩慈怜悯的心，我当然知道。
恩慈的人，他们的心总是为别人着想，从心中以恩慈待人，懂得感恩，在言语上以恩慈待人，还有他们总是用行动表现恩慈，吸引别人亲近他们，亲近神。
您不轻易发怒，你体恤我的软弱。
让我们一起学习做个恩慈的人。
2025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呢是2025年8月7号星期四，那么现在的时间点呢是早上的8点09分，欢迎您继续的收听的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直播节目
线上今天。
对了对了，好，那我来欢迎一位呢新朋友亚杜南。
对，他就知道文慧老师一说你这个单身很激动的时候，他也冒泡上来了。过了这个氛围呢，他又不上来了。
那我是不是应该再激动一下呢？
啊，你多说说单身的事情。
不说不说啊，我不会上当的，我还有其他可激动的呢。只要万峰老师呢再抽风一下呢，我就会激动了哈。所以呢，欢迎亚杜南呢常常冒泡。
我不抽风，我只打秋风。
好，今天立秋，好，你说的对啊。那谢谢我们的梁安老师刚才呢特别和我们分享了以斯帖的养父莫迪改。我们看以斯帖记呢，我们都会被王后以斯帖所吸引，但是我真的每次看我都觉得最大的功臣是莫迪改，对吧？所以呢真的谁知道上帝什么时候用我们呢？在以斯帖身上我们学到了功课，但是在莫迪改身上我们更学到了多一样的功课，那就是你所做的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开花结果。就像他养育以斯帖，所以呢为神而做，那坚持下去，相信有一天神就会让他开花结果。
他就是幕后的推手嘛，莫迪
改。对啊，
所以难怪哈曼要杀他。
哦，
很正常嘛，我也杀他，杀了他以斯帖就可能好，可能不能做什么。
但我相信他多年的养育，他的教导以斯帖都收到了，不然的话以斯帖也不会被他这么一激动，然后呢就勇敢的这个走出来，对不对？好了，那星期四，今天是星期四，是不是开始觉得有一些疲倦呢？怎么样疏解压力呢？我告诉大家，我们的年轻人呢除了躺平，最近呢也有一个新玩意儿，他们开始呢用上这个新玩意，就是奶嘴。
怎么
奶嘴？
奶嘴？
对，
年轻人，
你还记得你什么时候？
不是小孩。
对啊，你还记得你那个
几岁啊？
对，几岁的时候吸奶嘴你还记得吗？
我到现在还吸啊。我吸什么？我咬手指，你看我手指头都是有咬的痕迹。
哦，对，万峰老师有咬手指的习惯。哎，
因为我思考。
不是，这个在心理学上是有一些问题的。
怎么？
我今天
脱离不了孩子的那个。
不是代表，对，有很多很复杂的，带我好好的去研究研究一下。哎呀，原来我们的万峰老师需要我们关心他呢。好了，那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压力山大，你要他躺平他也想躺平，但问题是他不能躺平啊，因为呢手一停口就要停了，对不对？好了，所以呢怎么样呢面对这个不能躺平压力山大呢？吸奶嘴。最近呢这个硅胶奶嘴呢就不是婴儿专属啦，电商平台上标榜解压助眠的 成人安抚奶嘴正成为呢新消费的潮流，新的玩意儿。那么月销量破千的单品比比皆是。那例如其中一位呢年轻的女士，今年27岁，晚上回到家还要加班呢，因为工作没做完，所以呢她就将安抚奶嘴塞进口中，然后呢继续盯着电脑工作工作再工作。哎，工作着她又觉得她嘴上吸的这个奶嘴不够用，于是她又点开了这个电商平台，然后呢订什么呢，订奶嘴。这是他这个月购买的第三款成人专用安抚奶嘴了。
咬进去是糖果吗？可以吃的吗？
不是不是，真的是奶嘴。
为啥要买三款，就一个就慢慢咬？
没有啊，他觉得还有其他的奶嘴，有奶嘴
不同款式吗？
对对，单价198元、哎、
哦哇有点贵、嗯
对 对
那买个小孩的那个版本不就是更便宜，还有对小孩子来说呢就是更有这个反正一样的价格嘛，好像小一点。不知道你会不会考虑用这个奶嘴去在今天去使用。据说呢用这奶嘴的时候呢，我们呢也会对童年有一些补偿啊，就归回这个童年的那个思考那个感受。因为呢童年的时候我们最有安全感就是封闭嘴唇的时候。但是圣经也有说一句话，我们呢就是言语太多没什么用，禁止嘴唇是有智慧。我们咬回这个奶嘴呢可能是学会有智慧的过程。
是，我再不说话万峰老师
不知道，我很害怕啊，
不知道要说到那个什么几千里之外几万里之外了。我刚才呢真的是力求了，开始呢又喉咙发痒，开始又有痰了啊。那
然后我就
说回这个奶嘴，
奶嘴
我觉得我也需要，因为我真的现在压力山大，
就咬住就
不知道怎么把万峰老师讲的那个话题给拉回来啊。那其实呢这个奶嘴呢也不便宜啊，从10元到500元不等，而且呢部分店铺呢月销量超过2000件。但是口腔专家呢就说呢有健康风险的。首先呢这是硅胶制成的，可能呢有些品质不过关，可能是塑化。那你想想看，你整天咬着奶嘴，那不但是吃进了一些塑料，而且呢你可能呢前牙着力，你的口腔会变形。这是口腔专家说的。那么心理学家就说了，虽然呢有些成年人买成年奶嘴说呢这个工作压力大，含着它好像回到婴儿时期的安全感，但安全感并不是这样来的，而且面对压力也不能够这样去舒缓的，因为它只能解决自我的心理暗示跟自我心理安慰一时之间的解决，没有办法真正的救本原根。
如果那个是一个工具的话，能够让我们有暂时的那个平安，那当然好。那当然长期的平安就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
就算是一时的平安呢，也是呢有一些潜在的风险的。所以新奶嘴对有一些成年人来说呢有补偿心理作用，让他回到婴儿时代，那其实是另外一种逃避，心理上的一种逃避。那是不是有用呢？万峰老师刚才说一时，或者说呢可能呢稍微逃避啊，也是在某一个程度上心理辅导的空间里也是可以的。但是真的有用吗？
蒙恩就问呢，咬这个棒棒糖的人是不是也是同一个道理呢？
有可能啊，但是不能够一概而论。但是奶嘴这件事情呢就的确呢让我们看到成年人的压力何等大。那对成年人的压力我们可以怎么样去面对呢？那如果有人告诉我们他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们怎么帮他呢？那我们自己又怎么面对疏解这些压力呢？
人生总有风雨，但耶稣会保守你。人生总有磨难，但耶稣会帮助你。无情世界因着耶稣成了有情天地。
耶稣给你平安，耶稣
献上今天
为你祷告。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
历代至上十六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
你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看到呢，圈位子在第五空间说呢，哎，这个陈年奶嘴呢最近卖得很火爆啊，其实挺悲哀的。那陈年奶嘴呢，其实在心理学上或者我们说在辅导的范围里呢，它是挺复杂的。
据说所有问题都是孩童时代的问题吗？
对，这个是心理学上的一种说法，但其实啊就不是短短时间能够呢去探讨明白。
那就太好了，那就读圣经，读历代至上。
对，我们有机会呢再来探讨。就像今天呢，我们知道万峰老师原来会咬手指的，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多多的去为他祷告的。
回归孩子的心态。
好，我们回到呢这周要背的经文，历代至上16:23-25。昨天
我记得啊，我之前礼拜一的时候就说万神呢、那为什么在万神上当受敬畏呢？是不是说啊、圣经承认有千百万个神呢？
那万神是指外邦人敬拜的假神偶像，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这是啊、我们回看历代志最初的读者对这句话他们有什么样的体会呢？因为呢我们要记得历代志的读者是被掳归回的，那波斯帝国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假神，但古列王呢却宣告在历代志下36:23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这个证明了以色列的神超越了列邦和万神。所以你不是从圣经的角度去说，哎，耶和华神是不是承认有其他的神，你应该从人的角度，也就是说在当时
有这么多的宗教，有多么的那些神明啊、土地啊，
那些是人的角度来看、但是呢回归到圣经，我们就知道只有独一真神。因此呢这个信徒对人的爱心、尊重和宽容并不是牺牲真理，没有原则。所以我们不要说什么呢所有的宗教都是殊途同归，不，我们知道只有独一真神。我们接纳罪人，我们也聆听其他宗教，哎，他们说的是什么，但是我们绝对不接受万教归一，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历代志上16章当中呢大卫的赞美诗的精华。首先呢，他以赞美为开始，也以赞美为终结，他活在赞美的生活当中。
跳舞脱衣舞，
对对对，好，这是你记得的。另外呢， 他也回顾以色列的救赎史，让神的百姓能够常常纪念神的作为。然后呢，他最终强调神他的主权，那即或国王他也是神的仆人。
所以我们要学习重述神的恩典，经常说。
对的。
好，那我们思考一下，大卫对神的赞美，我们能不能化为我们的祷告呢？去感谢赞美神在你身上的作为吧。
西福月，
早上好。
早上好，文慧老师，谢谢老师。
那西福月，你要跟我们背京剧，然后分享一下妈妈的情况吗？
好的，我那我先背一下京剧吧。
嗯，
列王记上17:15-16，
嗯，
妇人就到以利亚的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阿们，
阿们。嗯，来，西福月，谢谢你这么样的顺畅把我们的经文正正式式的背出来了。现在我们想要知道你母亲的情况了。
昨日我爸爸带我妈去检查，然后我爸爸带他去我们的市里人民医院，然后也拍了片子，然后他那里边是积水了，不仅肿大，里边还有水。
哦，
医生说如果这个水肿浇不下去，他可能还会那个肿条腿都会肿大积水，是手术还是复发了，嗯，转移到淋巴结。然后他昨天夜里就很疼啊，骨科医生昨天他就说这个很难治，若是有这种情况可能会寿命也活不了多长时间。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好，我们一起来同心纪念。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如同大卫在你面前敬拜你，我们真愿意也是常常数算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好让我们存着敬拜感恩赞美的心来到你面前亲近你，仰望你，也把我们的事情交托给你。因为我们深信以前你如何恩待我们，现在同样恩待，幕后的恩典更要胜过现在。我们在你面前大胆的祈求，求您看顾我们。青青一早就提到请为农村留守儿童还有孤儿来祷告。主啊，我们感恩，因为我们深信主啊你看顾，我们更深信你没有撇下这些的留守儿童跟孤儿。愿你帮助基督徒，帮助教会能够看到这一群有需要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一个事工上有份。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纪念樱桃的孩子早上上班到6点，接着很快又要去上班。主啊，这样的连轴转真的很累，恳求你特别的保守，给他有体力有精神，也希望忙过这阵子之后他能够有好的休息。主啊，我们也在这里继续的纪念西福月他的疼痛，求你缓解，更恳求你赐给他丰富的恩典，让他经历保罗一样的经历，那就是他的得胜，他的恩典胜过他身体上心灵上的刺。我们也恳求你纪念敏敏，他今天要去检查眼睛，主啊让他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因为他的眼睛也在你的手中，愿你看顾。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最致命的罪不是跳到我们身上，而是慢慢的爬到我们身上。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记得了，如果你想背历代至上的16章23到25节呢，明天早上就可以打电话来13229966，7点半到8点半都可以的。
嗯，我看到一位新朋友冒泡，哎，就是五姊妹啊，五是这个队伍的五。五姊妹，欢迎你冒泡。好，还没有打过电话的，请一定要打电话。明天是谁呢？秦贤老师跟我接听电话。
好，
后台是新田老师。
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展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都在。